上次我们讲了在就用 Rust 写一个操作系统当中的异步和同异步当中讲到了这个多任务当中分两种形式，一个是这个协作式，一个是抢占式，对吧？协作式和抢占式的一个不同点，上一节讲的。那现在我们呢接着看，它这边有 async await 在 Rust 当中是什么样式的啊？Rust 语言以 async await 的形式作为这个协作式多任务处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就是 Rust 当中就是用这个玩意去提供支持的啊。在我们了解 async await 是什么以及它怎么样工作之前，我们需要了解 Rust 中的这个 future 和异步编程。它这个解释future 的解释非常的经典，有很多文章中都是这么写的，而且理解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些啊。future 是代表一个还没有可用的这个值啊，这是 future 啊。比如说，这可以是一个由另一个任务计算的整数。可这里面它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另一个任务啊，而不是说什么线程啊或者之类的。我们可以，其实我们之前讲到过了，它的并行啊，它的协作是指任务之间的事情。啊，这里面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哪个地方看到这个 get 就要注意这一点。可以是由另一个任务计算的整数啊，或者是另一个任务做了什么事，从网络上下载文件。future 允许程序这个就是允许程序继续执行啊，直到需要这个值。它这边强调了有一点啊，就是说它是允许你往前走，就直到你需要这个值，而不是什么等到该值可用的时候才继续执行。他的讲就是说，你往前跑吧，你不要等着我这个值能用了，你才往前走，对吧？这个是意思说你需要这个你需要这个值这个时候才会用到它，对吧？这里一定要注意他的意思啊，就是说他的意思说就是不要在那边死等啊，等他这个值能用。好，它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太经典了，到处都会用这个，一般会讲到 future 几乎都会用到这个图啊，就是 future 的概念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就这个例子啊，就这个 main file system for 啊，我们看它的解释啊，它的解释，这个顺序图呢，这个时序图呢，显示了一个 main 函数，它从文件系统读取一个文件啊，从这个文件系统读取一个文件，是吧？然后呢，调用一个函数 for，然后调用这个函数，好，调用这个 for，然后返回，对吧？就这么个事儿。好，这个过程进行了两次啊，他搞了两次，就是从这个读文件返回文件，然后调用 for 返回啊，这是一次，对吧？又进行了一次啊，这个读文件返回，然后这个调用 for 返回啊，就做了两次，那就。一次说白了就是一次是同步，一次是异步，对吧？好，我们看，对于同步调用啊，就是上面第一次这个同步调用啊，同步调用就是 main 函数需要等待文件从文件系统加载完毕，只有这样它才能调用 for 函数啊，这又需要它再次等待结果。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次啊，就是调用 for 的前提，调用 for 的前提是需要这个文件的。啊，需要这个文件的，所以说它就是先把这个文件读回来，然后呢再去调用它，就是同步，对吧？这样也很符合逻辑，就这么完事了，对吧？对它有个依，是因为这个调用这个 for 啊，对这个文件需有一个依赖性，对吧？这样子同步执行没有毛病啊。好，但是它怎么讲呢？好，就是同步，很简单，对吧？然后对于异步的 async read 调用呢，这文件系统直接返回一个 future。并在后台异步加载文件。你看这里，就是它这个，比如说读这个文件的时候，这个文件还没有获取呢，它只是读异步的读它，读从文件系统这么读。读的时候直接按道理我是返回文件的，但是呢，它只返回了一个 future，返回 future，你给你返回 future 了，所以你可以自动往前走啊，因为你出去然后又返回，你不就可以接着往回走了嘛，对吧？往前走了。那往前走的话，它给你一个 future 啊，你直接往前走，你往前走做的事情什么？就调用 for 嘛，对吧？你调用 for，好， 他讲完，讲完 for 啊，他知道这个相当于这个在读文件它，他放到后台去了啊，因为跟你这个线程就没关系了啊，这是后台进行的，这是你的这个线程啊 ，main 线程走的，对吧？好，这就允许 main 函数更早的调用 for， 对吧？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话，可能经历了这个这么长啊，这么长的这时间，然后才调用，但是这块你很快就调用这么短，对吧？这么短就已经调用这个 for 了啊，更早的调用 for 啊，然后与文件加载并行运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俩是啊同时进行的啊，它在进行，它也在进行啊。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就反映了一个并行了啊，就是两个任务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去进行，对吧？啊，它并行执行 ，OK。在这个例子中，文件加载甚至在 for 返回之前就完成了，所以 main 可以在这个 for 返回后直接处理文件，而无需进一步等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这个在它返回之前，正好这个文件它读取了啊，获取了，对吧？就是这个它直接就给了它了。也就是这个从这个返回 future。到这个文件返回，这中间肯定还有一个什么动作，对吧？但 anyway， 他这个文件已经给到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快，他把这个事情就完成了。但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从如果同步的话，它执行的时间啊，从这里到这里明显是比较长的，但是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它明显是比较短啊，时间上它会比较短，更快完成的，对吧？同样是做了两件事啊，它可能用了就是八秒。那么在用异步这种执行呢，哎，它可能只用了大概五秒或者是几秒啊 ，anyway 肯定比你上面的时间短，对吧？好，就是这个异步上面至少能够实现这一点啊，而且对于这个线程的话，在线程上面占用时间也会比较短，尤其针对这个 main 这个线程上来讲，对吧？而且它的这个资源利用率也是非常好的啊，至少是 main 上面的利用率也很高，然后在文件系统上面利用率都会有相应的高值上面的啊。好，这个是它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异步执行的一个例子啊。我们再看这个 Rust 中的 future 啊 ，Rust 中的 future 就是 Rust 中 future 是个具体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我们看到很多遍，我们再看一遍，无妨啊。就是 Rust 的语言中呢 ，future 是由这个 future treat 表示啊，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会有一个 public treat future， 然后一个关联类型啊 type output， 然后会有一个函数 pull 的函数啊，去这个 pull 这个self 里面有个 pin 啊 ，pin 里面再调用的这个 self 啊，这个是指它的这个类型，对吧？然后会有一个上下文啊，有一个可变上下文，然后返回这个。啊 ，pull self 啊，这个 output 对吧？好，基本上就是这样式的，定义很简单啊。那关联它就具体的讲，就是关联类型 output 是指定就是异步值的这个类型，就是异步的值的这个是类型是什么啊？比如啊，例如就是上面图中的 async read 函数会返回一个 future 的实例啊，其中的 output 设置为是什么？是文件，就是你返回一个文件啊，返回的是它。啊，那 file 对吧？那 pull 方法允许检查值是否已经可用，就是 pull 是干什么的？就是问一下这个值能用了吗？这个文件能用了吗？这文件可以了吗？它返回一个 pull 的枚举啊，它定义是什么？啊，两种可能，就是枚举上面就是啊，要么是 ready 啊，要么是 pending 啊，就是这两种可能。如果 ready 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个我们啊要看到 enum 那么多了，对吧？知道这个 enum 可以缀一个值上去，对吧？这个 ready 缀一个值上面，把这个值这个 type 啊，就是这个关联类型放到这里面去，对吧？好，就干这么个事儿啊，很 easy， 对吧？但值已经可用的时候，它会就刚才我讲了又讲了一遍，对吧？就是比如说这文件从磁盘运读取完成了，它会被包裹在这个 ready 的这个变体中啊，就是这个 ready 的这个啊这个变体当中啊。返回啊，否则将返回 pending 这个变体啊，返回这个 pending 这个变体，对吧？啊，只是调用者这个值还不能用。好，那 pull 方法呢有两个参数，一个就是 self pin mutable self 和这个 context 的，就是可变的上下文，对吧？前者是类似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可变 self 引用啊， 但是呢，这个但是这个 self 啊，这个值 self 这个值是被固定在这个内存位置。那注意啊 ，pin 是干什么的 ？pin 是把它的内存位置固定住啊，它不 pin 其他的 ，pin 并不是不可变，而是 pin 内存位置啊。要理解 pin 以及为什么需要它，我们首先需要理解 async await 的工作原理。因此啊，它会把这个 pin 放在后面再去解释啊。我们先大概知道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知道它 pin 是干什么的，对吧？好，这是解释了一个 pod 的其中一个参数 self 啊，一般它都是作为第一个啊。我们之前讲到 self 的时候也讲过了，对吧？但 self 是作为它的方法的第一个参数啊。好，这个上下文呢，也是可变上下文的参数，目的是将这个上下文的目的是什么？是将这个微可实例传递给异步任务，就是比如说文件系统加载呀，那么这个微可是允许这个异步任务发出信号啊，就表示呢它已经完成了啊，或者它一部分已经完成了。比如说文件已经磁盘加载成功了，对吧？好，加载好了啊，因为这个主任务 main 这个任务知道在 future 准备就绪的时候会收到通知啊，所以说它不需要反复的调用这个 pod。就是不需要一直在问啊，你好了吗？你好了没有？不需要啊，知道你好了会通知我的就行了。所以在这文章后面，我们会实现自己的这个 weak 类型的时候，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解释这个过程啊，会详细解释这个过程。啊，我们再看使用 futures 啊，怎么使用这个 futures？ 我们现在知道了怎么样定义这个 futures， 并理解这个 pod 方法背后的基本思想，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怎么样有效的是去这个。用这个 future， 对吧？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 future 代表异步任务的结果啊，这些结果可能还不可用，对吧？你有可能是还有可能是 pending 的。但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通常需要这些值来进行进一步的计算。所以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需要的时候高效的获取这个 future 的值啊？怎么能够很快就能够啊？得到这个 future 的值呢？对吧？那个这个 enum 是值，我怎么很快能得到呢？啊？啊，我们看啊，啊，等待 future 啊，等待 future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等待 future 变成 ready 啊，可能看起来像暂时的，就是我们这个 future 对吧？这个读啊，很好理解，打读，然后呢，让 future 这个文件的这个内容在循环，就是不停的去 match 它啊 ，match 它，如果是 ready 的话呢，就是。返回值，对吧？就是 break value 返回值。如果是 pending 呢，就是什么也不干啊，什么也不干，对吧？啊，我们来看，它是一个循环啊，这不停的循环。好，在这里面呢，我们通过在循环中反复调用 pod 来主动的等待 future， 就是主动的去询问 future， 就是哎，你好了没有啊？不停的去 match 它啊，看 match 的是谁，对吧？那 pod 的参数在这里。不是很重要啊，不是特别重要，对吧？就所以我们省略他们。虽然这个解决方案有效，是可以的啊，就是一直在问你好了吗？你好了，总有一次会问到你 ready 了，对吧？嗯，对吧？啊，但是呢，它非常低效，对吧？所以因为我们一直会占用 CPU 啊，直到这个值变得可用，就是一直 CPU 在问啊，好了没有啊，好了没有啊，啊。跟这个，所以，哎，这是它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对吧？我们会想到这种很啊，自然而然能想到这种方式，对吧？不知道好没好，啊，他就说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是可能是阻塞当前线程，直到 future 变得可用，啊，这个我们讲到 block home 的时候讲过，对吧？还有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这种方式，啊，就是第二种方式了啊，就当然这只有在你。有线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就是说，所以说这个解决方案不适用于我们这个内核，就是说你有线程啊，单独的线程专门干这个事儿，对吧？就是你直接等着它啊。这个讲 block home 的时候讲到了，所以说，但是对于内核来讲，它有很多任务要去完成，对吧？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文章是为 Rust 写一个操作系统里面多任务去写的，对吧？它不适合我们这个内核，至少现在还不适用，对吧？即使在支持阻塞的系统上，也往往不希望这样做，因为它会将异步任务再次变成一个同步任务，对吧？你变成一个同步任务，你这个效率就大打折扣。这样子你就讲了嘛，就是说，从而抑制并行任务的潜在的这个性能优势。你没什么硬性能在这上面呢，就没办法，没法去并行了嘛，对吧？怎么去并行呢？没法并行了。啊，我们再看这个组合器。啊 ，future 的组合器啊，那 Rust 中呢是除了 等待之外啊，除了等待之外，就是另一种处理 future 的方法是使用 future 组合器啊 ，future 组合器啊，你看 future 组合器什么？就 future 组合器类似于什么 ？iterator 特性当中的一个 map 的那个函数，啊，允许将多个 future 组合在一起啊，并且在 poll 的时候进行操作啊，把它组合在一块，多个 future 放在一块啊。比如说啊，一个简单的这个 string len 这个组合器，它可以将 future output 等 string 转换为什么？转换 future output 等于 usize 啊，就是这样式的。啊，这个啊 string name 的啊，里面 inner 一个 future 啊，一个 f 啊，然后执行 future for string names where future output and string 那 type up 等于这个 usize 啊，就是一个转换成一个 usize 这样式的去做啊。那我们来看啊，这段代码不能完全工作啊，因为它没有处理这个 pinning 啊，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但作为这个例子已经足够了，就是说基本输入是什么呢？就是 string name 这个函数。啊，将给定的 future 实例呢包装到一个新的 string len 的这个结构里面去啊。那么这个结构呢，它实现了 future， 就当包装的 future 被 poll 的时候呢，它会 poll 内部的 future， 它有点像洋葱一样的包了一层啊，又包了一层，对吧？如果值还没有准备好，这个 poll pending 会从包装的 future 返回，就是它一个哎，就表示说我这是一个 future 的包啊，这里面有 future 在里面。对吧，有个包啊，这里面有各种 future， 你一来的话，我你一来就相当于一个 future 机构啊，你来问一下哪个谁谁谁这个 future 好了没有啊，哎，我去看一下那个 future 好没好的话，我给你返回一下，传递过来一下。如果值没准备好，那 poll pending 会从包装的 future 返回哈。如果值准备好了，那字符串会从这个 poll ready 的变体中提取出来啊，并计算它的长度。注意啊，它是之前是 usize， 把这个 string 变成 usize 了，对吧？不知道，因为 future 返回的值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啊，就是你 A future 返回的是 string， B future 可能返回的 I32， 我不知道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是一个包装者，是一个包装的，所以说从变体中提出来，我先要看它的长度啊，然后呢再次包给 poll ready 返回来，对吧？啊，是这么个过程。在使用这个 string len 这个函数中，我们可以计算异步字符串长度，不需要等待它去完成的，不需要等它完成。因为什么该函数可以再次返回 future， 那返就是调用者不能直接使用返回的值，而是需要再次使用这个组合器的这个函数，这个组合器就算一个包裹了这个 future 的这个组合器，对吧？这样子整个调用图啊，这个调用图就变得比较异步了啊，是吧？我们可以在某个时间点高效的等待多个 future 啊，比如说在这个主函数当中，我能够高效的等待很多个 future， 对吧？啊。所以由于手动编写这个组合器啊，就是这种组合器函数比较困难啊，所以说通常来讲呢，这是由库来提供的啊。虽然 Rust 的标准库呢本身还没有提供这个组合器方法，但是半官方的像这个 No Standard 兼容的 Futures 库提供了，它的 Future Extend 特性呢提供了高级的这个组合器方法啊，比如说 Map 啊或者 Then 啊，可以用来表示这个任意闭包的操作的结果啊。好，我们再看这个优势，我们看看它的个优劣势，就是保持异步性，就 future 组合器可以让这个操作保持异步，这就意味着它不会阻塞当前的一个线程，对吧？就是你线程不会阻塞你啊，结合异步的 IO 接口啊，这种方法可以带来非常高的这种性能，对吧？啊，然后还有个高效优化，由于 future 组合器是通过这个普通的这种接口体实现的，编译器可以对它们进行高效优化，因为编译器本身就会有优化的功能嘛，所以你这个这个机构体它是知道的，所以它可以进行高效优化，从而实现了就是零成本的这个 future 啊，这是它的优势哈。我们再看它劣势啊，劣势是什么？虽然这个 future 组合器可以帮助这个编写很高效的代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啊，它们的使用可能比较复杂，对吧？你毕竟是你包裹了一下的，对吧？这主要由于这个就是类型系统啊和基于闭包的这个接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来理解一下它啊。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例子啊 ，think read for 啊，然后 if contain length 小于什么什么的，然后会怎么样，对吧？这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来看它的解释啊。我们首先啊，读取文件 for， 对吧？我们先这个 read 文件 for。啊，读取它，啊，然后呢，使用这个 then 组合器， 使用这个them 啊，这个读它，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干什么，对吧 ？them 组合器就根据文件内容连接到另一个 feature 啊，根据它的内容啊连接到另一个 feature 上面去，连接到另一个 feature。由于这个内容长度大小，就给定的是 min length， 它会读取另一个文件 bar 的这个 text， 并使用 map 组合器将它附加到这个 context。否则它只会返回这个 for 的这个内容。好，理解复杂性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使用 mu 这个关键字，闭包需要使用 mu 关键字来获取这个 min length 的所有权，否则会导致这个声明周期错误啊，这是第一个啊。然后使用 either 包装器呢， if 和 else 块必须返回相同类型，但他们返回不同的类型的 future， 所以需要使用这个 either 包装器将他们统一为一个这个单一的类型。这又一个包装器又做了这个了。使用这个 ready 函数，就 either 包装器呢期望包装的值实现 future， 因此需要使用这个 ready 函数把这个值包装为立即就绪的 future， 所以这个复杂性有这些在里面，对吧？在大型的项目中呢，这些复杂性会导致代码很难理解和维护，尤其是涉及到借用和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的时候。为了解决这些问题，Rust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添加对 async await 的支持，然后让异步代码的编写更加简单和直观。好，我们来再看这个异步等待，这个异步和等待这个模式啊。好，我们来看那异步等待模式的这个核心思想是像程序员能够想写这个同步代码一样的啊，而实际呢它是异步处理由编辑器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 Rust 做的是什么事，就是说你按同步代码的方式去写，然后只要加两个关键字 async await， 然后你就异步进行了，就对于这个编写者来讲，对于程序员来讲就简单的多了，对吧？我们看 async 关键字啊，就是运行函数签名中，但将同步函数转换为异步函数并返回一个 future 啊，就是很简单，就是 async 啊，然后返回一个零，对吧？然后再返回一个 future， 对吧？返回一个 future， 对吧？这里面，仅仅使用 async 关键字并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但在异步函数内部就可以使用 await 关键字来获取 future 的异步的值，所以它是用 await 去获取 future 的异步的值，可以站到这里面 context 的 async read await， 然后用 await 去获取它的值，对吧？那么这个函数呢是前面使用组合器函数 example 函数的，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直接的翻译，对吧？就是它的一个翻译，就是之前那样做的嘛，就是这样做的。使用 await 操作符，我们可以获取 future 值啊，不需要任何闭包或者 either 的类型，它就直接去获取。所以说，我们可以像编写同步代码一样编写这个异步代码，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异步的代码，就是你可以像同步一样这么写。就是说白了就是说Rust 给我们把后面的事情，你看异步的处理编辑去完成了，我们在写的时候只需要写 async await 就可以了。